我们中文系的人常常因为学中文学的比较多，读西方的读的比较多，所以容易很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把审美趣味固定化。比如说我们读中国小说读时间长了，哎，小说就该这么写，看到别的国家写的小说觉得小说不应该这么写，觉得没意思。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你要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说明你理解了，以后不要用那么多功夫去看了。你要觉得没意思的东西说明你不理解，你要下功夫去看，早晚觉得有意思为止。这是一种求知识的读书方法。要是没意思，人家这个民族能流传好几千年吗？为什么人家觉得有意思你觉得没意思？不是人家没意思，是你没意思。那得自己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意思，自己没知识所以没意思，自己无知所以没意思。你要自己有知慢慢去了解，我们这些人是求知的啊，就要抱着一种求知欲，不要带着一种消费心态。现在中文系包括有些到了硕士阶段的同学还抱着一种消费心态在读书，这很不好。所谓消费心态，就说我考研究生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巴尔扎克，所以我就为这个一定要学法国文学。这个理由当然也未尝不可，但是仅仅靠这种消费式的喜欢来支撑的话，支撑不了多久。你应该换为我对哪些问题觉得无知，我想有知，所以我到了这儿来了。我觉得这个办法比较好。求知欲应该是人生的、事业的、学习的最根本的驱动力，而不是消费欲。消费时间长了你也觉得疲惫，审美时间长了你也觉得疲劳，但是求知因为它是无止境的，所以求知你永远无止境。人知识太多了，你人能知道多少东西？所以做学问的人他没有一个人真正的骄傲，有自信而无骄傲。我是这么说，我自己我感觉这样。你说我自信吗？我觉得我自信，但我不骄傲。为什么？你骄傲不起来。你这一辈子能弄清多点事儿，你写了几本书，你最多是把你写的几本书和你写的那些文章的事弄清楚了，可是没有弄清的事有多少呢？或者你想弄清楚而没有时间弄清的事又有多少呢？这一笔强烈的反差，你觉得你自己时间不够用，你觉得自己无知，觉得自己人生太短了。而人生的每天乐趣在哪呢？每天的乐趣在每天知道你昨天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乐趣。我从小的时候就给我孩子灌输这种思想，我孩子慢慢的一下子也认同这个，学习他觉得他不太累。为什么？今天又知道学了新东西了，挺好。吃饭也一样，老喜欢吃的饭别老吃，吃了饭以后吃多了以后营养就偏了。我每次吃我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印象都特深刻，甭管好吃不好吃，觉得人生又来个第一次。如果每天人生都来个第一次，我觉得这今天是太好了。可是你能保证每天都有第一次吗？我们要追求这个，求知欲就是这样，求知就是每天要更新自己的思想的页面，更新你的系统，提升你的系统，这应该是一个根本的驱动力。我说这些是因为英语的文学都跟我们离得太远，你读的时候你觉得根本就读不下去，你把你的姿态调整一下，你就能读下去。不光印度文学，包括我们其他的东方文学都一样，外国文学都一样。关于史诗，就说这些。我还要开始新的贵族化的文学时代。关于贵族化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上次在介绍这个书的体系的时候已经解释了。从这个时代进入文学由集体文学向个人文学时期，由集体情感向个人情感进化时期，由感性情感、信仰情感向理性思维过渡时期，这是人类文学和人类思维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能够表现个人的东西就是诗，个人的诗。史诗是大家的诗，个人的诗就是抒情诗、抒情短诗。一旦个人能抒情了，说明这个民族的个人个体开始有了自觉的个性意识，开始从集体当中分化出来。我不知道动物他们有没有个性意识， 有些低等动物肯定没有，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我前几天看电视，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啊，有个电视拍得特好，那节目说的是中华蜜蜂，中华蜜蜂和那个意大利蜜蜂长得个头差不多，这个蜂箱门口啊有两三个卫兵把门的，要是其他的长相不一样的蜜蜂进去是不可能的，进不去。可是这意大利蜜蜂呢，长得差不多就混进去了，混进去以后就杀手，直接找蜂王，找到这个蜂王，蜂王一看他们来了，因为以前有这个集体无意识就害怕，虽然没杀过他害怕，然后就把自己的那个屁股，就是比较软肋那块插到那个蜂窝里，但是他们就开始骚扰他，实在不行插蜂窝那个动作很别扭着，然后一旦拔出来立刻把毒刺给刺上，一会儿就死了。死了以后整个的蜂箱的蜂全都乱了套了，最后都无家可归，都得死。这说明什么呢？那个蜂王是实际上是上帝造的，就是他们一种无意识，一种本能，一旦没有蜂王了，发不出信号，没有命令了，所有的蜜蜂都失去了主体性，没有个性，就完了。所以意大利蜜蜂就靠这种蜜蜂来杀中华蜜蜂，然后抢占地盘。这种情况，我们中华蜜蜂最近跟欧洲的某些蜜蜂在欧洲也干下了，就说中华蜜蜂比欧洲厉害，现在欧洲准备要消灭中华蜜蜂，就一种品种，就是我们比它厉害。这蜜蜂这个群体性特别强，那种社会我估计那种协作精神和那种服从精神比人类社会要整齐，所以个体意识的形成不容易。这个在这个诗歌体系当中，我们先讲这个总体的情况，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诗歌体系，所以这个民族的民族诗歌。一个民族之所以诗歌产生，意味着这个民族的语言达到了可以美化的程度。一个民族的语言由实用的程度发展到美的程度，是一个巨大的思维和进步，思维语言的进步。什么东西先实用再说，是吧？然后在实用的基础上非要美化不可。当一个民族一个人对语言本身有了审美感的时候，这个人的智商已经相当高了。我们可以凭着本能对音乐有美感，跟小孩不懂事，小孩听着音乐也挺舒服。还有牛，据说是给他放着音乐，说产奶就多，说明音乐对这些人的刺激，对这些物的刺激是有作用的。但是只有人觉得语言本身有美丑之分，比如说当你写一首诗，你能觉得把这个词换掉，把这个字换掉，换成另外一个字更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已经相当的水平。你能给人改作文，说哎，这个换个说法，换个说法，我去掉一个字，加起一个字就美了的感觉，相当的水平，说明这个人已经很细致了，很细腻了，已经有了把抽象还原为情感的能力。文字很抽象，你怎么把它翻译成审美判断和情感判断，这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一个民族诗歌出现的标志，它的重要性是了不得的。你把有诗歌不有诗歌有什么了不起的？哪个民族什么时候有了诗歌，说明这个民族的语言发展到了可以用它来审美的程度，而这才说这个民族文明了，有一种集体工具变成个人工具，并且变成美的工具，有一种交际工具变成审美工具。你可以想象，假如在我们日常交往当中语言本身不含有美，只有实用的话，你能想象吗？我觉得无可想象。你还可以想象，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把语言的美感这部分美感去掉的话，你想想还有什么呢？看电影看不出滋味来，看小说看不出滋味来，听讲课听不出滋味来，两人谈恋爱听不出滋味，完了，一切我觉得灰色的，无意义的。 所以人类对语言的审美感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这一切反映在诗上，诗就是经过美化了的语言。美化怎么美化？美化的途径全世界都一样。第一，一定要有节奏感，是不是？没有节奏感不行，这一定要有。所以诗是有节奏的语言，有韵律啊。当然节奏每个具体的语言它的节奏的规定不一样。西方是有韵部，中国是有合辙押韵，这都不一样。日本就有日本的五七五，那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节奏是重要的。第二，必须有大量的同义词出现，在同义词当中必须有，虽然完全同义，但是只是在情感和语境当中使用有所区别。所以一个民族的语言发达不发达，实际上就是同义词的多不多。同义词越多，这个民族语言越发达，而某一方面的同义词越多，说明某一方面这个民族的越发达。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的所有的抽象名词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说明日本人抽象思维能力差，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就战略思维比较差。日本人是精于小事，在战术上没问题都行，战略上他就差劲了。所以比如日本近代，你看他的小事都能挺好，大事向外扩张，每次在战场上获得的局部的胜利，总为他最后彻底覆亡奠定了基础。还有这种事儿，具体的看都好，都成功了，加在一起就是失败的。全世界这种例子大概只有日本。为什么？抽象就是整合，一整合它就完了，一具体它就来劲了，它来本事了。那日本另外一种名词很发达，情感性词汇太发达了。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有一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让我译一个日本的那个动漫，因为上面没几个字，我说这容易翻译。后来在翻译的时候遇到问题了，为什么？日本的象声词太多了，中国就没几个象声词。你看，象声词你能举出几个了？带口字的。当然那个广东话里边多，广东话里边比普通话多得多，多好几倍。你们在座的广东人，你给我们想想，是不是你们自己造那些词儿啊？比如说一个口字加上一个野，一个口字加上一个野是的野，野是的野，那小小的树那个那东西，反正你们自己造的。还有一个口字一个白说的这一类的，反正都是那个下声词。为什么广东人一说普通话就最后带着下声词，带着叹词？普通话觉得北方人听着有点特矫情，什么什么拉，什么什么压，什么什么啊，每句话后都带这个。日本人也一样，最后都带这个叹词，什么什么腰什么什么什么哇，他带这个，这一方面的叹词多。所以我觉得难译啊，不好译啊，弄来弄去人家那么丰富的下声词，到我们这儿就几个来应付，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这个翻译出问题了。还有关于情绪情感性的词汇太多了，中文就少，所以中国在情感这方面相对来讲比较粗线条，跟日本人比，日本人达到了病态敏感的程度，有些词儿达到了病态的敏感的程度，太细腻了。男性女性化，整个国家的文学女性化，中国阳刚气，阳刚气比方哪儿？语言干净利索，阳刚气啊。以山东为例，山东就是这样，山东尤其泰山附近的泰安和这个莱芜，这些人那男人几乎不说几句话在家里，但个别有例外，现在年轻人又当标准，就是老一辈男人在家里除非迫不得已才发声说话，否则用表情来表示，或用一个来表示，达到了我们就觉得要难得汉当的这种程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山东的事我知道多，后来 看那个赵本山演的几个乡村爱情电视剧，我都不可思议，我就问我学生，我学生有东北的，我说这个东北的男人话为什么这么多？山东的男人，据我所知，比如说今天农村里边，比如说来相亲了，跟他儿子或他女儿来相亲的，人家就走了，不在家待着，连看都不看，这种事多。就我们现在就东北人觉得不可思议，来相亲这么大事，你不得挑眉挑眼的都参加意见，而且要出主意想办法。山东的老爷们不管这事儿，然后回来听你汇报，觉得行就点个头就行，不行就不行。他觉得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坚决反对，理由不用多说，就是反对。就是这个，我其中有代表性，就我的岳父就这里人，一天到晚家里就跟没有他一样，没有话。有一次炒菜没个盐，他先吃了半天，一句话都说。最后大家说没个盐呢，你不说还是不说，干盐也是不说。要是一般的东北人就忍不住了，为什么不干盐？你怎么回事之类的，那就话多了。所以这我为什么说刚才讲季羡林的那话是制止呢？制止是什么？有时候该用五个字说，你用七个字说就委婉一些，是吧？多加几个限定词就委婉一些。你太制止，就像上书一样的写法，那恐怕不行，以一当十，恐怕不行，所以显得那个什么，缺乏修饰感。这是山东人的语言特性。当然，现在山东文化慢慢地方性越来越差。最近那个《闯关东》，不是山东的高满堂编剧吗？我看了不得，那个人特有才。那个《闯关东》第二集比第一集差点，但是也不错。现在中国的能人，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关于诗歌的文化特性，就是刚才其实讲的它是文化方面的这个它的意义，叫大家有一个估价。但是我们又得承认，每一个民族的诗歌，正像每个民族的文学一样，有相对发达和相对不发达的问题，这个不得不承认。你比如说你要说东南亚有他们的诗歌，我们学东南亚语的也很少，但是从我各方面的间接的翻译和介绍的来看，我们不能把东南亚各国的诗歌看成是了不起的诗歌体系。韩国也一样，我们不能把韩国文学看就是了不起的诗歌体系，但是我们可以把日本文学这么拿出来说。韩国为什么不能？因为你要说那就是中国文学的分支，中国的四库全书当中编造中国四库全书的韩国诗人不少，他用汉语写的，直到20世纪初期韩国人还有好多人写汉诗。韩国的所谓言语，就是一个言字旁一个颜色的言的那边，叫就是通俗谚语，通俗语言的意思，就是韩国话，就是、朝鲜话，韩国话。这种语言被以为是妇女和儿童使用的，没有文化人使用的语言，所以老百姓觉得这个有文化的人就不应该使用这种语言了，有文化的人觉得也不应该使用那种谚语了，所以长期以来书面语一直是汉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说韩国的诗歌有自己的体系也不行。当然韩国有用他自己的乡札标记法，就是早期用汉，他还没有创造出朝文字母的时候，1444年以前没有创造出朝文字母的时候，就现在是燕文字母的时候，他用汉字来当符号来标记他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的时候，叫乡札标记法的这个乡歌乡词，当然也算是民族性的，但是民族性的里头，民族性的彻底性，民族性的纯粹性还是不太好。后来出现了这个比较成熟的民族诗歌，都到近代了，那就在中日西的影响之下发展而成的。